好，今天要跟各位讲研经秘诀入门，其实是三个要点，一个研读圣经，一个秘窍要诀，第三基本功课，所以研经秘诀入门。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？第一，基督徒若希望灵命成长，追求圣洁，必须在圣道上下功夫。我们今年的主题追求圣洁，若真能经历圣洁的途径，需要圣道不断追求，不断得着圣道的栽培，所以研读圣经是必定要做的功课，它需要了解秘诀，需要从秘诀的入门开始。第二个原因，下个礼拜九月开始，我们教会有新的成人主日学，新的班很多，礼拜六也有圣经班，礼拜三有圣经学校的课程，要鼓励各位好好研读圣经，若可能能按你们的时间和需要来报名参加。所以今天特别讲研经秘诀入门的题目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本身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，如何来读圣经。全本圣经1189章，有一章是专门讲研读神的道，这一章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，这一章圣经是诗篇119篇，总共有176节，只有4节没有提到神的话，172节都强调神的话或者神的道、神的律法、神的训词、神的法度、神的命令、神的律例、神的言语、神的应许、神的典章、神的话语、神的判断等等。如果你回家好好把119篇读一遍，神的话一定会深深感动在你心里。那么这一篇圣经有它的特点，176节分成22大段，每一段都是8节。176节为什么分成22段，每一段8节？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特别诗篇。22段是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英文26个字母，希腊文24个字母，希伯来文22个字母。诗篇119篇写作的时候非常特别，第一段8节用第一个字母做开头 Aleph， 第二段从第9节开始是用第二个字母做开头 Beth， 第三段17节是用第三个字母来开始，然后每一段是一个字母来开始，成为犹太人的字母篇。很多孩子开始背诗篇119篇来学习希伯来文的字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篇圣经，里面更重要的是强调神的道，每一节 都有一次以上论到神的话、神的命令、神的律例、神的话语等等。那么这一篇诗篇里面把它归纳起来，它有告诉我们研经的秘诀，怎么读圣经，圣经成为极其宝贵，成为我们读经的很要紧的一些秘诀。那么我今天只能讲四个这里所讲的秘诀，这四个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入门的。秘诀很多，入门你要掌握住，怎么能够入门，能够好好研读圣经。那么怎么来找出这四个要点呢？我来念几节圣经，如果你们有圣经就听着我念来看，如果没有圣经就听着我来念啊。那么第一个我要念的，我来念97节，有圣经可以看。念完之后我要请你们找出两个字，是我要讲的两个字啊。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我再念131节，131节，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我再念第40节，40节，我羡慕你的训词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。最后第20节，我请大家一同念第20节，请，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请给我两个字，哪两个字啊？切慕，爱慕。对了啊，这里作者他切慕神的话，甚至心碎啊。这样的话类似的28次之多，各位自己回去找啊。只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强调切慕神的话，爱慕神的话。爱慕说到是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怎样甘甜，比许多的金金黄金还要怎样宝贵。作者心中非常的切慕神的道。今天许多时候人切慕地上的东西远胜过切慕神的道，甚至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啊。切慕能够有更好的汽车，切慕能够有更好的房子，切慕能够有更好的生活，切慕有很多很多世上东西，但是真正切慕神的话，这是蒙福入门，这是研经秘诀。诗篇这位作者很特别，他说我切慕神的话，甚至会如何啊？心碎啊！我读的时候非常感动。今天我们常常为什么心碎？许多人股票一跌他就干什么了啊？心碎了啊。有的时候儿女不听话，这个父母会心碎了。有的时候年轻人谈恋爱不成功，那会心碎了啊。很多地上的事让我们心碎，哪些人因为没有听到神的话，没有读神的话会心碎呢？不太多啊，大概你们都是啊，那就感谢赞美主了。希望你们都是啊，没有神的话会心碎啊。那么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神的话会心碎，有的人没有神的话也无所谓，为什么？那么为什么这个作者告诉我们为什么？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没有神的话会心碎的人。你去读诗篇119篇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继续翻啊。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神的话还要心碎，他讲了起码四个理由，我就把他话讲出来啊。比方他说一件话， 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什么神的话，遵行你的话。然后他又说十一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干什么得罪你啊。133节又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辖制我。这位作者知道一件事，当神的话在他里面，神的话让他不被罪恶辖制，神的话让他不会得罪神，神的话让他的行为得到洁净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撒旦的诱惑，充满了魔鬼的陷阱，充满了罪恶私欲，许多败坏的事。如果你经验到上帝的话在你里面成为能力，得胜了罪恶的权势，不会得罪神，不会去做愚昧的事情，能够得到洁净的人生，你会感觉神的话何等宝贵啊！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，因为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，真的给我过一个正直的人生。看一看报纸报道各样的事情，许多人真是在愚昧之中啊，没有办法真正过一个脱离罪的人生，那是因为缺少神的话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继续说，他在诗篇119篇里面105节130节都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什么灯，路上的什么光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什么亮光，使愚人通达，使愚昧人有智慧。神的话会引导我们的人生走正确的道路，神的话能够让愚昧人有智慧通达。今天这个世界知识不断增加，智慧却越来越少。知识是懂得事物的原理，智慧是懂得善恶的抉择，智慧是让我们走在正确的人身上，光明的人身上。很多人很有学问，很有地位，但是却很会用自己的权势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最近各位如果有看报纸或者有听什么广播，台湾的现况各位都知道，有学问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常常缺少了智慧，走了错误，走了苦难的错误的道路，这是人生的痛苦。如果有神的话在心里，神的道解开让愚昧人有智慧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照明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没有被罪恶辖制，让我们洁净我们的行为，不要得罪神。你如果真的有这个经验，你就会跟诗人一样说，神的话比蜂蜜更什么甘甜，比许多的金金更怎样更宝贵。如果你得不到神的话，你甚至会什么，大家还是不会啊，不会，那就你们去经验好了，去走罪恶的道路，去走错误的人生，等到有一天神的话改变你，你真的会跟诗人一样说，那真是要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甚至要心碎。不但如此，这一位作者告诉我们，当神的话充满他，神的话引导他，在165节里面他说，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，内心满足的平安，内心有真正的一种安稳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内心的烦恼因为我们的思想错误， 因为我们思想错误而做错的事情，如果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让你走光明正直，走远离罪恶的路，你一定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让你绊脚，你的人生越走越光明，越走越喜乐。所以四十七节也告诉我们，要在神的命令中、话语中得到自我的喜乐，真正的喜乐、真正的平安是从神的话语而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真希望经验这样的人生，你要好好下功夫去研读神的话。不但如此，这位作者还说，在五十七节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遵守神的话，享受神的福分。114节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是我的盾牌，我仰望你的话语。耶和华，你与我相近，你的命令是真实的。在神的话中，神临到我们，神的慈爱临到我们，神的福分临到我们，神与我们来往在神的话语中。如果你真切慕与神相近，神我们也看不见，我们也摸不着，你希望跟他很近的话，诗篇的作者的经验是什么？神啊，你在你的话语里面领导我，你的慈爱在你的话语中领导我，你的福分在你的话语中领导我，你的美善在你的话语中领导我。当你阅读神的话，你不但远离罪恶，你不但走光明的路，你不但内心有平安，你更是跟神非常的靠近，神在他话语中领导你，与你非常的相近。所以我再请弟兄姊妹重复，神的话比蜜更什么？比金金更什么？宝贵。若没有神的话，你甚至会什么？这一次讲的比较好了，愿神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体会，有这样的经验。若不然，我们开什么主日学，开什么圣经班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不过这边我要先告诉各位，也许你没有时间安排来主日学，没有时间安排来圣经班，实在没有时间不要紧。但是有一件一定要再三提醒各位，你自己要读圣经。我一再告诉各位的哈，每一天要读多少时间圣经？他回答我，现在至少30分钟啊，请各位都记住啊。你没有时间来主日学，你没有时间来礼拜三晚上，但是你一定自己在家里面安排时间啊，至少读经30分，读经祷告30分钟，这样子你就能得到神的话。神的话每天给你，你一定会有力量得胜罪恶的缠累，你一定越来越有智慧走正确的人生，你一定喜乐充满在你里头，而且你跟神越走越接近，越走越美好。因为爱我们的神在他的话里面与我们来往，与我们接近。神何等爱我们，神让他的爱子主耶稣死在十字架，舍命流血回到高天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把神的话都传讲给我们，以后记在圣经里面。主的爱借助他的话要临到我们，如果你在爱中读主的话，心情又很不一样。爱中读的书信，那只有谈恋爱的人才知道。请问谈恋爱的时候写信来写信去叫什么书啊？各位读过情书没有啊？怎么没有？你们都结婚这么久了，以前都读过了嘛。那以前我也读过情书的了，那不过都是很久以前了，都是快30多年前了。请问情书怎么读啊？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读完之后就捏一团丢掉了？ 我看没有这样的人哈。读完情书把它折好放在口袋里，对不对哈？过不久再拿出来再读一遍哈，再读一遍，然后再读一遍，温故而什么而知新。情书读的时候就是一种里面有爱的感受啊。这个当然情书都是我跟黄师母写信的哈，你们不要误会太多哈。如果你知道上帝何等爱你，你知道主耶稣何等爱你，他跟你讲话，这些话都留在圣经里面，你难道不想读吗？当你有这样的感受，你才会知道诗人讲话的一些意义。我若得不到神的话，我会干什么？嘿，答对了，又答对了哈！现在越来越对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神的话，若一点都不心碎啊！我们要再温习主的爱，要思想主的爱。他爱我们，把他的话留在圣经里面，他要告诉你正确的路，他要帮助你远离罪恶的路，他要帮助你有真平安，有真喜乐，他要与你在话语中交往，与你同行。所以我再问一遍，神的话比蜜更什么？比金金更什么？没有神的话会怎样？差不多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成功了哈。那明天开始一天读经多少时间？感谢主啊，这样就把你们套出来了啊。如果你圣经读不懂，希望有人指导的话，请问礼拜三晚上几点来？7:20来啊，或者礼拜天早上选一个主日学班，别人花很多时间去深入探讨，因为这个秘诀很多的很多的。今天我讲的只是秘诀的什么入门了、门都没入，其他不要讲了哈。所以呢，入门第一你要切慕，你要知道神的话这么宝贵。好，现在讲第二点哈，我们时间宝贵。第二点呢，我也念四节，让你给我选两个字出来啊。第一个要念的是第12节，我来念，各位听就好了。12节，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再念33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73节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125节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告诉我两个字，求你。对了，求你就是要祈求啊。读圣经的时候，一面读要一面求，一面祷告啊。刚才说圣经像情书啊，圣经是神把天上的事告诉我们地上的人，从天上指示地上。天上的事，如果我们换一个称呼，这叫做什么书啊？叫天书。对了哈，所以圣经不但是情书，还是天书啊。天书是不好懂的啊，天书要懂的话，需要有人指导的。我们地上的书读不懂，最好问作者。比方你读《道德经》读不懂，你最好问谁啊？老子死了，可惜问不成了哈。那你读《论语》读不懂，最好问谁啊？问孔子，也死了，那没办法了哈。那这些人死了就很难问，所以现在注释很多啊，这个人讲这一套，那个人讲那一套，很麻烦啊。那现在请问你们，圣经读不懂怎么办？问谁啊？什么黄牧师乱讲哈？圣经读不懂要问作者，请问圣经作者是谁啊？要问上帝啊。所以要祷告，不要问黄牧师了哈。圣经读不懂要问圣经的作者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经都是神所什么 末世的，圣经都是神借着圣灵感动四十多位作者，历世历代累积而成。虽然这些作者也死了，都回天家了，可是神永远不死。当你一面读，若一面来求告主，他会感动我们的心，赐我们悟性，明白神的道。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，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很好。不过他要祷告，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荣耀的神，要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什么赏给我们，灵，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感动我们的心灵，好让我们真知道他。所以刚才一再说要求主把悟性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有地上的悟性，还需要属灵的悟性。地上的悟性让我们读书能够明白，你读物理能够通，读化学能够知道，读数学，读天文，读地理，读政治，读经济，你各样的学问有悟性去了解。圣经需要有属灵的悟性，这个属灵的悟性上帝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。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明白神的道，我们很难明白。很多人一在读圣经，一在研究圣经，搞了半天他没有真正明白圣经。最好的例子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很多人辩论，请问那一些对象懂不懂圣经呢？那些人后来被耶稣责备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圣经很熟很熟的，可是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他们不懂圣经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他们不肯到耶稣面前来得生命，耶稣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，没有圣灵光照引导启发，我们很难了解。所以当主耶稣复活，两个门徒到以马忤斯，耶稣陪他们走，跟他们讲解圣经，从旧约摩西的书、先知的书，还有诗篇的话，所有论主耶稣的都讲明白了。然后圣经讲耶稣开他们的什么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需要祈求主开你的心。所以每天如果说30分钟灵修的话，我建议18分钟读圣经，多少分钟祷告，请回答。哎，那么这个数学都对的哈，剩12分钟。那么有人统计过了，你18分钟好好读圣经的话，如果用心，一天四章没有问题，18分钟可以读四章啊。然后12分钟把所读的重要的就祷告。那你说太多了，我没有那个本事，那你读两章也可以啊。你说还没有本事，一章也可以，还不行半章也可以啊。总之一面读要一面干什么，大家说啊，祷告。对了啊，问一问书的作者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对我有什么作用啊？我今天跟家人生活这一节怎么用？到公司上班这一节怎么用？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指引？你要祷告啊！所以每一次读经，每一次祷告，神就光照我们，启发我们，我们就更深认识主。不但是情书，还是什么书？天书。要用祈祷的心求天上作者把他的旨意显明在我们心里。现在第三点，请各位找出两个字，我来念15节。我先念15节，119篇15节，请各位来找两个重要的字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23节，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第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 终日不住的思想。99节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给我两个字，思想，答对了啊。读神的话，一面切慕，然后祈祷，然后要思想啊，要不断的思想。如果你好好思想的话，你要比你的师父更加的通达，你就越来越能够啊聪明了，智慧了。我们古书说啊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学了不去想的话就迷茫，罔就是迷茫，就搞不清了，迷惑了。但是思而不学，整天在那边思不学，就胡思乱想，就危险了。思而不学则殆。我们要学神的话，要想神的话。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然后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干什么啊，这人变为什么，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所以神的话你一定要昼夜思想。我刚才有提到啊，你早上读的圣经里面，如果18分钟读圣经，12分钟祷告，然后你就选一节作为你一整天的思想内容，把这一节怎么用在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、我的人生中间。你常常想，常常想，一天能够想一节，那你慢慢越来越成熟，你整个思想在神的引导下。让我们的思想正确，你的行为就会正确。先改正思想才改变行为。若我们常常思想的只是地上的事情，只是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们很难过一个超越，过一个分别为圣，过一个满足神心的人生。最后再讲一样就要结束，我就请你们看第一二三四节，头上四节就好了。我来念一二三，一同念第四节。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一同念。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请告诉我哪两个字。遵行。对了，当你有一个心，我若明白主的道，我愿意遵行，我愿意靠主的能力恩典来遵行，你再去读神的话，神就愿意指示你。如果没有遵行的心，我们读了半天，研究半天，没有太大的益处。刚才讲过了，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但是不行神的道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可能我以前讲过，圣诞节的时候，博士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博士们到了耶路撒冷找不到耶稣，到处问去哪里敬拜婴孩耶稣，结果有人他就找到王宫去了，问希律王，希律王就找了文士祭司长来，文士祭司长是非常懂圣经的人，所以马上就告诉他耶稣生在伯利恒啊，所以他们很懂圣经啊。现在考你们了，文士祭司长告诉几个博士的是什么圣经呢？旧约。当然答对了哈，我是问哪一卷，旧约弥迦书啊，我不敢说你们比文士差啊，的确是没有马上答出来，文士马上说弥迦书了。你要问耶稣生哪里，看弥迦书第五章就知道了，伯利恒城不是最小的啊。结果说你们去伯利恒吧啊，他们就出了耶路撒冷，不知道哪里是伯利恒。以后那个心就出现了，把他们带到小孩子地方。在这里请各位特别注意啊，博士们他们就去了，遵行。祭司长文士非常懂圣经，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有8公里，从市中心走到市中心最多1个钟头， 可是博士们却不动，按兵不动，不肯啊，不是博士们，祭司长文士们没有从耶路撒冷去伯利恒，所以没有见到主耶稣，没有蒙神的福。博士们马上就走，虽然搞不清，心又出现了，结果心就带到小孩子上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肯遵行，你就蒙福，而且神只是一次遵行了，就只是第二次，遵行了只是第三次，若不遵行就不只是了。几位博士在波斯巴比伦的时候，看到心马上就走了，出发，然后才需要圣经的指示，才需要文士祭司长的指示，文士祭司长找到圣经，然后心又来了。当心把他们带到敬拜耶稣完了以后呢，天使在梦中指示不要去见希律王，走别的路回去。神继续不断指示顺从他旨意的人。如果神指示你一次你不遵行，第二次就不指示了，要等到你把第一个遵行了，然后第二，然后遵行了第三，遵行了第四。所以遵行主道的人是有福的。如果我们只听只看只想不行，我们仍不能经验神赐的福气。但愿在若歌众圣徒，我们都切慕神的道，都研读神的道。今天我是很简单的把诗篇119篇这位作者他怎么研读啊，讲秘诀的四个入门要点，愿弟兄姊妹常常去实行。考你们，第一两个字是什么？第二祈求。第三第四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把你宝贝的道记在圣经中，今天我们能很方便的读你的话，我们真盼望你给诗人的心也给我们，他怎么切慕你永生之道，也赐我们切慕的心。我们常常读祈求的时候，你就开我们的心眼，你就赐我们属灵的悟性和智慧，你也帮助我们反复思想应用在人生中，更是真心愿意遵行，靠主的力量恩典能行你的旨意。求你赐福所有听你的话而遵行的人，恩待保守众圣徒分别为圣，更能得主的悦纳。我们恳切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